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杰心向您问好，也欢迎您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护教学异端之分辨课程是第十二课，林老师将开始一个新的话题，那就是今日异端所见，对于属世的思想、文化、宗教或者是曲解福音的异端，我们应该如何面对，如何才能够提出辩证？当然，这一切的一切，我们首先要有所了解，您说是吗？来，我们这就预备心，准备听空中神学院节目《护教学异端之分辨》第十二课。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护教学之异端分辨，我是你的朋友林牧师。那么今天呢，我们是上到第十二课，从这一课开始呢，我们就把过去在历史里边对我们现代仍然有影响的一些的异端拿出来探讨。它之所以能够留到今天呢，可见呢它有一定的影响力，因此这样的异端呢，我们就更要多一些的了解，进一步的来看看它的发展和它的教义，好像我们在国内遇见这样的一个异端传入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警醒，能够更加的了解对方他们的思想、他们的学说，那我们在面对的时候呢，也能够站稳在一个真理的立场上来面对他们的追问。不但如此，希望我们还能够把他们带回正道。好，从今天开始第十二、十三两课呢，我们要谈摩门教。摩门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摩门教啊。那么摩门教呢，给人的印象十分的好。那么摩门教的教徒其实比基督徒许多的时候更像一个基督徒，他们的衣冠整齐，对人说话都彬彬有礼，一般呢不但成功富有，而且道德高尚，他们不抽烟不喝酒，更拒绝咖啡和茶。信徒非常注重家庭，通常有很多的小朋友，每个星期有家庭的晚会。另外一方面呢，在美国还有其他西方的国家，摩门教的教堂是相当的富丽堂皇的，教会的财产呢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200年前开始的时候只有30个会友左右，但是现在呢却超过900万个信徒，而且继续的还在增加。他们18、19岁的青年人都常常奉献一两年的时间到海外去做传教的工作。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超级市场或者是在一些人多的地方呢，都能够看到一些传教士，他们和你谈福音，他们和你谈耶稣基督，他们很诚恳地告诉你他们是基督徒，可是不久之后呢，你就知道原来他们是摩门教的信徒。好，接下来我们谈谈摩门教创办者，这个人的名字叫做斯密约瑟。 斯密约瑟，他在1805年生于美国，自小呢就居住在纽约市曼彻斯特村。根据他的自传这么说，当他在大概14岁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宗教的复兴，那么各宗派呢互相的争取教友，使他十分的困惑。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呢，中间他就读到雅各书1:5，他知道可以去寻求神，所以呢他就跑到一个丛林里边呢向神祷告。没有想到天父和耶稣两位神向他显现，而且这两位神呢禁止他参加任何的宗派，因为呢这两位神认为啊，当地的教会他们的教条都是可憎恨的，传道人也都是腐败的。那么过了几年，天使摩罗乃就向斯密约瑟显现，帮助他呢找到后来被翻译为摩门经的金叶，黄金的金啊，一叶两叶的叶。后来斯密约瑟更自称1928年施洗约翰向他和一位朋友显现，那么他们被案例为亚伦等次的祭司。以后彼得、雅各和约翰又向他显现，并被案例麦基喜德等次的祭司。1831年到1844年间，他自称了天使再向他多次的显现，启示各种重要的教义。1830年耶稣基督末世圣徒教会在纽约市正式成立，后来搬到伊利诺斯州的罗湖市。斯密约瑟因为和当地的人民相争而入狱，最后呢却死在监狱里头的枪战的当中，当时他只有38岁。后来第二任领导人是杨百翰，就带领大部分的会员移居到他们所谓的西安，就是犹他州盐湖城，也同样是在美国这个地方，就是现在人数最多最正统摩门教的根据地。那么另外一方面，斯密约瑟的妻子和儿子因为反对多妻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和做法，就留在密苏里州成立重组末世圣徒教会。历史上呢，也曾经有其他摩门教的信徒们纷纷自立门户，各有各的派别出现，但是呢，通常以这两派的势力为最大。接下来，我想我们来看看摩门教他们所注重的经典。那么从历史啊告诉我们，我们就知道，如果有人拿任何的权威和圣经相提并论的时候呢，圣经就会退居次要的地位，而教义也要因此而有所改变。摩门教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摩门教的教义可以从五个方面而来。第一，那是历代摩门教先知所得的启示。他们常常会说某某天使向他启示，甚至是圣子或者是圣父向他启示某某的教义、某某的真理。那么这些呢，他们都看为非常重要的权威，所以摩门教徒是必须接受他们的所谓的教主、他们当代的先知或者叫做总会长对圣经和教义的各种的解释和启示。第二，那就是摩门经。摩门经是怎么来的呢？原来在1823年到1827年之间呢，据称啊，天使摩罗乃向斯密约瑟多次的显现，把他带到克摩拉山，就是他住家后边的一个小山，然后呢在小山后面呢挖出四套的金叶，同时也挖到了帮助他翻译用的乌宁和土明。乌宁和土明呢是专门帮助他翻译这些金叶的文字的一个工具。金叶上的文字据说是改良的埃及文。斯密约瑟花了一段的时间，每天把脸埋在帽子的里边，那么帽子里边就放着观看石就是他所谓的乌宁和土明了，去观看所出现的埃及文的翻译，终于将金叶翻译成摩门经。那么据他本人自己说， 工作完成以后，天使就把精液收回了。当时只有11个人自称曾经见过这些精液，这些人都是他身边里面最亲近的人，而这些人呢，事后许多都和史密约瑟发生争执而离开了。根据摩门经的内容指出啊，他们是巴别塔的时代啊，在创世纪巴别塔的那个时代，耶瑞特人先到了美洲，但后来全部被毁灭。在主前600年，以色列人离海这个人呢，一家盟主的指示迁到美国去，慢慢的发展成尼斐族和拉曼族。耶稣在复活以后，据他说曾经到美洲美国向他们显现，并且传道给他们，并且在他们中间安立另外12个使徒。后来拉曼族因为反叛神被咒诅，皮肤呢就变得比较深比较黑，接着两族的人就互相的残杀。大概在主后400年，尼斐族全部被杀，只有小部分的拉曼人留下来，就是今天的印第安土人。在最后一场的战争中，先知摩门把历史写在那个金叶的上面，他的儿子就是摩罗乃加上最后一本书，然后呢把它藏在克摩拉山，那么现在被史密约瑟发现了，就把它挖出来并且翻译出来，就成为摩门经。所以摩门经呢是摩门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经典。好，还有第三呢是教义和圣约。是怎么来的呢？史密约瑟自称天使曾经向他显现大概有135次之多，他将所得的启示收集成书，那是摩门经以外的另外一个启示。那么其中呢还教导他们，告诉他们说摩门教是唯一的真教会，他们对烟酒和饮食方面的指导非常的详细，而且他们必须有1/10的奉献等等的这些圣约的教导啊，这是第三本他们的经典。还有另外一本的著作叫做无价珍珠，无价珍珠，这是史密约瑟的其他的著作，包括摩西书或者是亚伯拉罕书等等。史密约瑟呢有一次买到了一具的木乃伊，还有同来的一些的古卷，他认为啊那就是亚伯拉罕在埃及的时候所写的书，把它翻译成亚伯拉罕书。在1967年，古卷再度出现，被专家们鉴定为古埃及时呢死人陪葬用的死亡之书，而它的内容通常是一些的迷信和祝福的说话，和亚伯拉罕完全扯不上关系。所以虽然这本无价珍珠这本著作啊在当时成为他们的经典，但是后来真相大白史密约瑟的翻译恩赐呢，也使他们所持守的这些的经卷都大受影响。好，另外还有一些的经典是他们注重的，那其实呢是修改过的圣经。摩门教认为圣经的宝贵部分被基督教拿走了，而且呢圣经并不完全包含上帝所有的说话。史密约瑟曾经翻译，其实呢应该说修改了圣经，他把它取名叫做灵感译本，其实他是用英皇钦定本，就是我们现在的 KJV 的圣经译本。那么他删去了雅歌，又更改了大概有200节的经文，大多数是和教义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至今有趣的是，今天的摩门教用的呢还是英皇钦定本，就是 KJV 的圣经翻译本，因为他们认为史密约瑟的圣经翻译还没有完成，所以呢把他们的创办人的翻译到一半的这个修改过的圣经呢也放在一边啊，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好，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介绍到这个地方。那么接下来我们要来审查一下摩门教的教义，我们就遵照神学上的一些的惯例啊，来看看他们的神论、基督论、救恩论， 还有教会论，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也来看人论、末世论等等。那么我们把重要的一些的教义呢先提出来，那么既然我们提出这些的教义，那么我们就尽可能保持一个公平和客观的态度。那么林牧师呢将会完全根据摩门教的资料来解释，没有一个人希望别人把它定为不好或者是一个异端，另外的一个邪教没有人喜欢。因此我们在谈论其他异端的时候，我们都尽可能站在一个真理的立场，很客观的来判定一件事情的对和错，希望我们都能够这样的来看待不同的异端。首先呢，我们来看看他们教义里边的神论。他们对神的本性，摩门教就否认三位一体的真神。摩门教他们教导三位一体是三个分开的本体，而不是像我们信仰里边教义的焦点所教导的，在一体中有三个位格。在我们讨论教义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碰到摩门教神学上困惑方面的一个部分，就是它的矛盾。比如说，一个人可能发现在摩门教的圣典中许多确信神的独一性的这样的一个教导，然而这种的教导被后来的启示所认为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分离的本体呢所弃绝了。打个比方来说，摩门经他们明显的教导三位一体的教义是遵照历史的基督教的教导，所以在他们的经文摩门经说，看啊，这是基督的教义，也就是那原是一位的父子和圣灵的唯一而真实的教义，直到永远，阿们。在另外他们的摩门经另外卷书里边也说到，每一样东西都要回复到它完善的躯体，将被带到基督、圣子、神、圣父和圣灵的审判台前受审判，他们是一位永恒的上帝。这些都是他们所教导的，但是呢，他们所注重的，他们的先知所得的启示，也成为他们的教义的一个教导之一。所以，当此密约瑟在1844年的时候，他就有以下的说明和叙述来加以比较。他说，我所传讲上帝的是多元性的上帝。他确实说，当我面对所有会众讲道的时候，我总是以神性为题，这个主题就是神的多元性。多元性就是神是多数的神。以后他继续说，我以往常宣告神是一位个别的位格，耶稣和神的位格是分开和个别的，而圣灵也是一个个别的灵格，这三位构成三个神的三位个别的位格。他继续说，许多人说只有一位神，父子和圣灵是唯一的一位神，我说三而一，而且又是一而三，这是个奇怪的神，根据宗派主义，所有都被塞进这一位神中，而会制造出全世界中最大的神，他会是一位奥秘伟大的神，是位巨人和怪物。在这里非常明显的看到神秘约瑟他批评我们的神竟然是一个怪物。我们看见虽然他认同圣经，但是呢，在他对神是三位一体一个位格，三位一体不能够分隔的这位神的看法，有许多亵渎神的地方。在他的观念里头，我们的神是多元性的，而不是独一的神。这样的教导明显的和历史中我们所认定使徒所教导的独一神这样的一个神观呢，是完全不符合的。接下来是摩门教他们否认神的灵体。在他们的教义和圣约这本书里边就说到，父具与人同样可触摸的身体，子也是这样，但是圣灵没有骨肉的身体，而是一个属灵的人。以后他们继续说，明显的圣父是个 人的位格，具有肉体部分和属灵的情绪。书中又说到，我们主张否认神的物质的人性，就是否认神。因为一件东西如果没有部分，就没有整体，一个非物体是不能够存在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想到，摩门教徒怎么能够相信圣灵的存在呢？如果一个非物体不能够存在，那么就没有骨肉之身的圣灵。所以简单来说，他们竟然是一个否认圣灵是神，有神的位格这样的一个信仰。因此为了他们的言论的一致性，摩门教徒他们就采取了否认圣灵的存在。另外他们也说神是一个有物质的身体，那么就暗示的神也有性别。这在摩门教的圣典中就是这样的教导，他们的摩西书6:9就这样说，他照着他的自己的身体的样式创造他们男的和女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摩门教的作家约翰韦之说这样说，为合乎福音的哲学，在天堂中有男有女，既然我们有一位父亲，他是我们的神，我们也一定有位具有神性的母亲。所以在他们的思想里边，天堂不但有圣父，而且呢还有圣母的这样的一个思想。另外在他们的神观里边，他们还强调不单单只是父子圣灵，在这一些以外还有许多的神。在摩西书中，他们也就是在1830年慈密约瑟宣称所得的启示，是以单数的神复制创世纪的第一章。他们记载说，并且我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然而在1835年他在翻译亚伯拉罕书的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他说神是一位复数的神，他把它改为他们众神说要有光就有光。这个复数形式的神这个字继续一直引用到亚伯拉罕书的5的末了。所以如果他们的经典都看为宝贵的话，那么这两本经典本身呢就出现很大的矛盾。慈密约瑟想要辨明，所翻译的创世纪指出神这个字 Elohim 通常是多数的。那么在文字上虽然这是一个事实，但是所有的希伯来学者都认为这个出现多数的 Elohim 这个神的尊称是指一位真神而说的。事实上 Elohim 这个字呢，在希伯来文当主词的时候动作是单数的，是说到一位神而不是多数的神。其实史密约瑟从头到尾呢，他都在陈述他的信仰里边是多数的神而不是独一的神。那么他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杨伯恩啊，他的第二位总会长呢也说了同样的话。他认为根据摩门的教导，他也是位启示者，就是说他也是一位神，因此以完全不错误的权威说话。那么接下来呢就是他说的，他说有多少神我不知道，然而从来没有像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苦难遭遇。没有神多数的神，就没有世界多数的世界。那个过程是从永恒到永恒。那么根据这一段的文章啊，我们所居住的世界不是唯一有的世界，而是有许多的世界，也有许多的神。根据近代的摩门教作家，我们学到有许多一连串无中的神的继承，那么他们借着世代的过程繁殖为神的。那么在刚才我们介绍他们的其中一位代表约翰韦之说的理性神学12中呢，会找到这些不同的神相互间的关系，还有明确的讨论。他们认为父神是最高的神，那就是说父神已经达到发展到最高的阶段，那么天使和诸神之间的区分呢是有等次的。在父神和其他的神之间的区分也是这样，他是长进到最上级的，所以他是至高的神， 永远没有别的神能够赶得上他，因此摩门教拥护有多神论呢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另外呢，有趣的是摩门教也教导神曾经都是人。那么史密约瑟在1844年在他的葬礼中呢，有一位他的长老金法莱长老就发表了以下的说话，他说神自己曾经像我们现在一样，是位被高举的人，坐在高天的宝座上。倘若你今天要看见他，你会看见他好像人一样。他从前像我们一样是人，但是他现在是神。我们众人的父住在地上，正如耶稣基督居在世界上一样。有一位摩门教的作家也这样说，他说摩门先知们不断地教导那深奥的真理是永恒父神曾经是一个会死的人，他和我们现在过的生活一样，度过了一段地上经历，他成为神被升高的本体，是借着顺服一样永恒福音的真理，就是今天使我们有机会顺服的。从这些的述说中很明显，我们就看到摩门教断然的否认基督特殊的这样的一个教义，比如说神的不变性、神的永恒性、神的独一性、他的超越性等等，就是神的绝对与人完全不同。摩门教的观点不是，摩门教的观点认为就是所有的神首先是灵，来到地上接受身体，在经过一段的地上的试验期以后呢，他们都晋升到崇高的地位，而现在在某个天堂的领域里享受这个地位。当评论到神是自由拥有的思想的时候，另外一个他们的作者说自由拥有的意思就是从灵的存在到经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试验，然后再回到永恒的存在。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们的所谓的每一个神都曾经和我们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中所看到的类似，不断的循环，不断的出现。如此说来，基督道成肉身的独特性就完全被弃绝了，你说对不对呢？好，那么他们的学说呢，发展到这个地步呢，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思想，那就是到底现在在我们周围哪一个到底是神呢？可能我们的朋友就是神呢，可能我们周围的某一个人他就是神呢，有一天他都在天上变成神，对不对呢？这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一个思考的方式。因此这么聪明的摩门教的信徒们，他们接下来教导竟然是教导人可以变成神。在他们的说话里面，他们记载中就这样说，他们说认识你独一的智慧和真实的神，这就是永生。你自己必须学会怎样做神、做王和做神的祭司，在神与神在你以前所做的一切一样，这从程度上由小的转移，在资格上由小到大，恩上加恩，荣上加荣，直到你从死里复活，能够住在永恒的焚烧中，坐在荣耀里，像那坐在永恒权力宝座上的人一样。他把神至高的神看成人一样，把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看成有一天会像至高者的神一样。他们另外一位先知对他们的教导，在摩门教的教训是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必须通过死亡而接受复活，然后走向完美，正如我们的父在我们以前所做的一样。我想在摩门教的神学中，不仅是神被拉低到像我们罪人一样的一个水平，而且人同时也被升高到像至高的神这样的一个有神性的人。所以介于神和人之间最终的差异，在摩门教的神学系统当中呢，已经被删除。就是他们自己所教导他们的信徒的这样说，他说就好像怎么样呢，当初撒旦借着蛇曾经应许夏娃的，你们能够变如神一样。 我们发现在摩门教的教导里边，最后竟然是以撒旦的应许成为他们的根据。所以说到这里呢，他们有所谓的亚当就是神这样的一个理论。他们的第二任会长也是这么说，他说当我们的始祖亚当进入伊甸园的时候，他以一个属天的身体进去的，他的众妻之一夏娃和他一样。亚当哪来的众妻呀？上帝只为他创造了一位妻子夏娃，竟然在这里出现了多妻的制度。他继续说，他帮助制作和组织这个世界，他是天使长米迦勒亘古常在的，关于他圣人曾写道和说道，他是我们的父和我们的神，是唯一和我们有关的神。他竟然把亚当当成神，那么也把他看成是天使长米迦勒，又看成是那个恒古常在者。甚至呢，他们以后说啊，原来亚当当初是和上帝一起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稍微懂得圣经的人，在创世纪里边呢，我们都发现上帝是先创造了万物，最后才创造了亚当和夏娃的。但是林牧师就不知道为什么摩门教会有这样的一种透视的眼睛，看见亚当竟然在上帝创造他以前他就已经存在了。无论如何，说亚当是神是完全和圣经互相抵触的。圣经教导我们亚当是第一位受造的人，是我们人类的始祖，但是后来因为他犯了罪，陷在罪中，全人类也因此被定罪。这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十五到二十一节那里所强调的。亚当要被尊为神，那就夺取了所有犯罪的严重性，您说对不对呢？并且全然淹没了创造的主和受造物之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也就是说，摩门教的教义越来越极端，并且和真理越走越远。林牧师倒觉得摩门教在神观这方面呢，和佛教的道理有一点相近的地方。怎么说呢？佛教是强调万物都有佛性，有一天这些东西都可能会变成神，进入一个空的地位里边去。似乎摩门教所讲的也是这样，所有的人都可能会变成神。所以摩门教虽然是出自于基督教，他们也用圣经，他们也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在他们的神观里面，我们就很明显的发现，我们说他是一个异端，我们是说的太客气了。严格，更加严格的来看，他们根本不能够自称自己为基督徒，您说对不对呢？好，我们接下来呢，来看看摩门教怎么样看待神他的工作，特别是神创造这个世界的这个说法。在他们认为呢，他们就说到这个地球并不是神创造的头一个球体，这由于神的命令，无数的地球就陆陆续续的产生了，每一个都叫做地球，每个都住有他灵体的儿女，每一个球体里边都有神给他们特别的法律，每个将在全能神的儿女的救赎、救恩和升高中扮演他们的角色。那么为了了解这个世界是怎么样被造的呢，那么我们就必须注意摩门教徒对 Elohim 和耶和华之间所做的区别。对摩门教徒而言， Elohim 是永恒的父的名字，那么对他们来说呢，耶和华是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以前的名字。也就是说， Elohim 和耶和华是两个不同的神。摩门教怎么样描述这些的星球的创造呢？根据他们的经典是这样说的，耶稣基督和耶和华在他的父亲就是 Elohim 的指挥下创造这个地球。也就是说，耶和华耶稣基督创造地球没错，不过是在他以上的另外一个神就是他的父亲 Elohim 所指示下而创造的。 弟兄姐妹，当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到我们所信仰的这位独一的全能的用他的话来命令全世界的这位神，竟然在他们的口中变成了一位次等的神，这是对神一个极大的侮辱和亵渎。好，接下来他们还说，在创造的过程中呢，还有天使长米迦勒来帮助他们，而米迦勒是谁呢？就是亚当的先在形体。根据他们的先知这么说，他说，我有强烈的观点确信还有另外的援助，也许是挪亚和以诺，说不定也是史密约瑟，或者是那些在地球未形成之前指定做的统治者的人。林牧师认为啊，他们其实要说的是，原来他们自己也认为他们参与了创造世界大功的其中一份子，只是他们说不出来而已。根据他们的说法呢，他们还说到啊，这些援助创造的群体中，可能还要加上亚伯拉罕、摩西、彼得、雅各、约翰。那么地球的创造是介于诸神和某些现在的人的灵合作的一个大企业、大工程。从这样来看呢，创造世界的工作就不是三位一体的神独有的工作。原来恐怕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成为创造万物的一份子，包括你，包括我。因为他说，可能史密约翰也是其中的一个创造者之一。这样的一个论调完全贬低了上帝他创造的大功，而把人提升到一个如同神这样的一种的等次。而如今还有那么多的人相信这样的一个论证，可见现在的人越来越多有狂想症的这样的一个病态，您说对不对呢？弟兄姐妹，当我们听完了摩门教的一派胡言的神观以后，希望在结束以前呢，我们回到圣经，我们来看圣经怎么样来看待我们的神。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这里说到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他说只有一位神。哥林多前书八章六节，罗马书九章五节，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还有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都这样说，只有一位神，就是父，基督是神，父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最后是除我以外没有别神。这是圣经一再让我们看见神是独一的神的这个真理，和摩门教所说的人都是神，而且人的前身参与了创造的工作，都是不符合的。马拉基书三章六节那里说，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因此我们人不可能变成神。所以说神是由我们人变的，那几乎是把创造和被造之间的区别完全拿走，这是对神的一种的亵渎。最后生命记六章四节那里很明显的说，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摩门教的神是摩门教的先知和摩门教徒自己创造出来的一位神，他们比他们的神更了不起，因为他们恐怕自己就是那位至高的神。而凡是相信耶稣基督、委身给耶稣基督、顺服我们主的人，我们都当谦卑的在神的面前，我们把神的地位归还给神，我们自己是卑微的人，我们用我们的身心灵永恒的在心灵和诚实的里面来敬拜他、侍奉他，这是我们的本分。求神帮助我们更清楚的认识摩门教他们的神观都是一派胡言的说法。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给我们敏锐的思考，让我们在看不同学派甚至他们的学说影响到今天许多的信徒都被迷惑的过程的里面，给我们你上头来的敏锐，好叫我们能够分辨真假是非， 让我们不成为一个糊涂的人，求主恩待，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透过你的真理建立自己的信仰，站在主你自己为我们建立的磐石和根基上，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继续引领我们，让我们认识你更多。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时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